OK，好的，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创世纪》第七章啊，从11节开始。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啊，这是个确定的时间，在整个《创世纪》第七章当中啊，凡是关于到数字时间的非常非常多啊。前面第四节神的警告，再过7天啊，降雨在地上40昼夜啊，挪亚的600岁，这里的2月17日啊，这些都是具体的时间。这些具体的时间告诉给我们听两个事实：第一，这个事情的真实性，这是第一；第二，耶和华在时空当中掌权。啊，第一告诉给我们听这个事件的真实性；第二告诉给我们听耶和华在这个时空历史时空当中掌王权。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水从哪里来？水从哪里来？水从两个方向来啊，大洪水从两个方向来，一个是从天上，一个是从地底下。好，那这里呢，注意两个方面的字义啊。第一个方面的字义是大渊的渊啊。大渊的渊的这个字啊，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大渊的这个字的字义就是创世纪1章2节渊灭黑暗的渊，所以就可以再次，我们之前在讲到创世纪1章2节的时候，我曾经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灭黑暗，这里的空虚混沌啊。深渊里的黑暗这些词都不是仅仅是物理性质上的定义，它是有属灵含义的啊。之前都讲过，空虚、混沌这些字在其他经文当中的含义。那同样在这里，渊这个字与这里的相联系，就再次表明这些字都是人在犯罪之后，上帝对人的审判或者是咒诅。所以。当时才会这创世纪1章2节的这个状态，你是空混沌、越灭黑暗的这个状态，实际上已经意味着败坏。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啊，天上的窗户敞开啊。当然，这里的字，这里的有一个名词，在旧约出现9次，它都是指天上的窗户啊，这就是指审判从上面来。审判、愤怒是从上面来的，从上面从哪里来？从耶和华那里来啊！耶和华坐着为王，所以这里告诉给我们听，大洪水的审判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自然，它不是一个自然灾害，它是出于神。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神话传说，讲到远古时候的大洪水，所以很多的人都会。都为摩西五经啊，我在创世纪这里的大洪水也是摩西借鉴了各个民族的或者这样一种神话啊。但是在这个11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摩西强调的是，它不是一场自然灾害，它不是一场自然的灾害。就如同现代人从科学的角度，他们哪怕承认在远古时代有一场规模巨大的洪水，他们也会是从冰河期啊等等等等啊这种自然的因素，他来做一种解释。但是圣经很明确告诉给我们听，天上的窗户敞开了，这里呢当然是指天上下雨，但是这个雨的原因他讲得非常清楚。这是指上帝的审判，这乃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人，不是出于自然，它乃是出于神。好，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这个地上这个字再次回应第六章、第七章反复讲到的这个地上满了强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的3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所以如同神所应许的，他们是一家八口进入方舟啊，进入方舟跟降大雨在地上，这是相对应的。所以他们进到了方舟里面，但是方舟外面是被洪水淹没。14节，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都是各从其类啊。这里很明显的不断的强调各从其类，无论是百兽、牲畜、昆虫、禽鸟，都是各从其类。这是为了告诉我们听什么？因为"各从其类"这个词很明显就是来代表上帝创造起初啊，起初所创造的，在6天当中所创造的这些牲畜、这些昆虫。他们因着神的创造，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秩序。所以现在方舟里的这一个小小的世界，方舟里这一个小小的世界啊，方舟里就是一个是世界，这个世界仍然是神所创造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仍然是在上帝的神圣秩序当中。好，这个各从其类，可以在这里方舟当中的各从其类，但是它又与神啊6天当中创造的各从其类，刚才讲的这是联系，这些都是一种秩序的连续。但是这里的，但是方舟里的各从其类，它又不是仅仅是创造万物的那个各从其类，而是它是代表上帝所保守的、所拣选的、所恩待的对象当中的再一次的各从其类。前面6天当中，那是创造上帝创造工作当中的各从其类。现在是上帝所恩待的对象，恩待谁？恩待他所那些百兽啊，因为那些百兽也只有进到方舟当中的才存活，方舟之外的也都死掉了。那些牲畜、昆虫也是，不仅是人分开来，那些百兽、牲畜、昆虫也都分开来。不仅是挪亚一家八口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些进到方舟里的百兽、牲畜、昆虫也蒙恩了，这也是一个分开。所以，方里面这个世界是神所恩待的一个世界，神所恩典怜悯所临到的这样的一个世界。然后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是各从其类啊。所以方舟代表什么呢？方舟代表什么呢？代表基督的身体，代表教会，代表凡属神的百姓，他们所要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啊。所以这里的各从其类，我刚才讲了，前面衔接创世纪里面神所创造的那种神圣秩序，后面衔接就会衔接什么？所以如果要已经解经，不断的跟你们说，经义很重要，经义很重要啊。这个经义它不是我们以前在那个，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灵异解经，这是不一样的。已经解经的意思就是说，它必须要让经文和经文之间的联系展现出来。所以刚才讲了，光这里的各从其类，从这一点上，我们来看什么叫做经意是指什么意思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我讲的经意的经是圣经的经，不是那个精神的经，就是它是指经意，经就是经文跟经文之间的彼此的关联。所以你从这里的各从其类就可以看到，它往上联系到神所创造的那个各从其类，但是往下又连接到神的选民当中的什么？所以你如果要联系新约的经文，就联系什么？知道吗？就联系到什么？小小的经文联系的测试就会联系到什么？对，就会联系到各尽其职，以弗所书第4章，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里面这就叫做经义，你要去明白这个经义。当你要去明白这个经义，你就可以。你之所以可以明白这个经义，是因为你明白方舟里的这个一个群体，它有两重的属性：第一，仍然被神所掌管，是神所创造；第二，是神所恩待，是神特别的怜悯恩待。 明白吗？所以我们前面讲过了，挪在应该在昨天讲过了。之所以神要让这些牲畜走兽都要进去，就是挪亚仍然是要在这个方舟当中啊，要在整个洪水期间1年多的时间当中，他是要去治理，仍然要去治理这地的。虽然这个时候的这地，上帝的这个恩待的这个世界是在这个方舟里面。同样，教会也是需要治理的，但是教会的治理不是仅仅是组织上的严密，教会的治理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因为神创造人是要治理全地的，但是这个治理全地，这个从规矩啊规规矩矩而行，它不是仅仅表明在组织上的严密。所以很多的人常常说啊，那个在教会里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有很多的人，他会推举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比较成功的或者是就是工作比较成功的，或者在世界上做事情能力比较强的人啊，来做教会的治理。然后呢，他会觉得这些人呢，就治理方面的恩赐，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教会当中有这样一种倾向，所以你会发现，你到教会里面去，常常会发现教会里的一些执事，他们往往都是啊，他们可能不是全时间的，但是呢，他在社会上的才能可能有不错的工作的表现啊等等。那你就仅仅去明白了治理，他需要的好像能力上的倾向，更加重要的治理的工作，它是基于什么？它是基于他是否能够按照神公义怜悯的旨意去治，明白吗？所以教会之所以产生很多的纷争啊，那个很简单，你们教会在开同工会的时候，之所以彼此好像观点都不一样，往往都是停留在这个事情本身。张三说应该这么做，李四说应该那么做，不同的处理方式的上的纷争。但是根基是什么？根基是如果这样做和那样做，之所以选择哪一种做法去做，不是基于这个事情能不能更加高效的去把它做完，而是基于这些做法是否更体现上帝的公义与怜悯。所以很多的我在理解这个治理权利的时候，用的这在理解这个治理这个词的时候。都是在强调这个事情本身能不能做好，事情本身能不能做成。人都有这种倾向，他们总是觉得好像，因为他有这种倾向，所以他才可能会问出这种话。神既然要做成这些事情，神既然要做成他的旨意，荣耀要遍满全地，他好像用的方法没有我的聪明，他好像用的方法没有我的高效。明白了吗？那神为什么要让人犯罪呢？为什么要让耶稣基督来呢？等等等等，他之所以问出这些问题，都是因为他只是在乎这件事情是否已经成了。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他对一件事情是否做成，这个我以后在那个基督徒的工作观当中会跟你们讲。在现代社会当中，他之所以定义这件事情是否做成了。他是用这个结果他来看的，好像因为他做成，他有很多结果上的指标，通通满足了，他就叫做做成。但是上帝这个事件的成就，这个事件成了，神说这个事成了，神看着是成了，耶稣基督实在上说成了，启示录说一切都成就了，都不是指这个层面，而是指上帝公义怜悯的旨意成就了。所以这是挪亚他进到方舟当中去之后，他仍然是要按照神的公义和怜悯去治理这个地的。所以我在昨天讲到，我说挪亚在这个方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动物，他要给这些动物去喂食物，就已经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好，假如你今天是神，你今天是挪亚的老板，等到方舟在1年多之后打开来，你要去检测。里面的动物身体健不健康啊？动物有没有死亡啊？假如说动物都很健健康康的成长，你就会觉得挪亚在这件事情上成了，他做成了。我刚才说这是人的标准，这不是神的标准，这是人关于治理的标准，但这不是上帝关于治理的标准。上帝要查验的是挪亚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管理这些动物的过程当中，是否彰显了上帝的公义与怜悯。明白吗？ 这个概念啊，我有的时候透过一些经文跟你们突然讲到一些概念，你们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跟经文没什么关系，这往往就是这个灵修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我有的时候是突然之间透过这些经文来跟你们想到的啊，这些都是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在我看来，恰恰在教会当中，适合做执事岗位的，恰恰又不是那些在这个世界上面做事情做得很成功的能强。为什么？因为他们只会将事情做成，他们这方面的倾向性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不会更细致的、更百般警醒的去查考这件事情本身的做法当中的公义与怜悯，明白吗？好。然后在这里面，15节，凡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啊，所以他是神来把他们带过去的，不是挪亚来把他们带过去的。凡有血肉的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的，这是神所吩咐的啊，神所吩咐挪亚的。好，16节最关键的一句话来了，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的。这句话很明确的告诉给我们听，方舟是有门的。第一，方舟是有门的；第二，方舟这个门是神自己关，不是挪亚关，不是挪亚他来关的。好，为什么圣经必须要启示着这一点？好，这就是再换句话说，这就是圣经不是神话的原因，或者说圣经不是一个文学故事的原因。因为圣经如果只是个文学故事，这种细节就是可以完全忽略不计的，或者作者可以完全不用写。但是圣经就是神的启示的原因，就是在于这种细节不仅写了，而且是这段经文当中最重要的一句。从15节开始，最重要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启示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思考一下，那你拿点水。首先啊。当你们讲到这是救恩的门关起来了啊，然后分别，那么当然方舟是要关起来的。当方舟关起来，方舟里面的世界跟方舟外面的世界当然分别开。但是这里的我要问你们的是，为什么圣经这里强调了一点，是耶和华将这个门关起来？或者说再换个问题，为什么挪亚不能关这个门？或者再换一个问，关门什么结果？你要去明白这节经文，OK？你要去明白，你们跟着我的思路来啊！你们跟着我的，你们的回答，你们跟着我的问题来，一个好的问题要把你们把这个带进去。我刚才已经问了你们从两个角度来问题了：为什么上帝来关这个门？为什么挪亚不能关这个门？第三个，你再去思考，假如挪亚来关这个门，会有什么结果？假如这个门是挪亚关的，会有什么结果？很好，这里我看到有一个你要跟着我的问题来。好，你马上会得到一个，假如你是挪亚，你现在这个门关了，然后这时候洪水泛滥了，洪水泛滥，一瞬间不会所有人都掉，这时候在方舟外面一定有人求救，这时候在方舟外面一定有人求救。一定有人会来敲方舟的门。我问你，挪亚会不会看？ 很好，挪亚一定会开，挪亚一定会开门。然后挪亚的这时候的开门，他一定认为这是应该做的，是吧？这是应该做的。难道我不要去救人吗？我这120年就是为了希望更多的人进到方舟，对吗？我这120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到方舟。但是有人呼救我，不要打开门吗？好，然后我再问问你们，为什么这里圣经要强调是耶和华把门关了？换句话说，耶和华如今把门关了，意味着这个门还有没有开的可能？没有了。好，那么在这件事是这件，我假如你们今天是挪亚，你现在耶和华把门关了，把它关在方舟里头。这时候，挪亚听到外面有人呼救，这个门他也打不开了。假如他想要去打，他也发现他打不开了。这时候，挪亚会怎么想？我问你们，这时候挪亚会怎么想？你们知道吗？从人的常识来理解，挪亚从出生到洪水泛滥审判过了多少年？过了600年，600年是什么概念？6个世纪是什么概念？当时的人一定活的寿命普遍也都比较长，这就意味着挪亚在这个世界上，他有数不清认识的朋友。你今天像我大学毕业30年，你现在30年哦，同学友谊30年已经很深了，30年在挪亚看来是一瞬间的事情。挪亚在这个地上，他要认识的人绝对不是只有他一家八口的，跟他有连接的，我们常常讲的跟他有情感联系的这种人不计其数。你今天去想象一下，如果你是挪亚，现在上帝把门关了，现在外面又有人呼求，可能呼求的人就是你的朋友，曾经。你所爱过的人，挪亚的人不只有他一家八口的人，然后挪亚又开了门，挪亚心里会怎么想？没声音。挪亚心里会怎么想？好，挪亚心里面一定会觉得很无奈，一定会觉得怎么会门又开不了了呢？甚至于挪亚心里面一定会产生抱怨：为什么我不能开得了这个门？为什么神不让我开得了这个门呢？我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想的太多了啊！很多基督徒在读经文的时候都是这样，他会觉得哎，想的太多了吧？这个经文有那么多的启示的东西吗？其实这些叫做什么呢？这些就是。这些的，它是出于一个人，你在阅读的时候，你在阅读任何的作品，只要是文字的东西的时候，那个作者他要向你表达的内容，就像一个冰山，只有20%是露在水面上的，80%都是隐含在这些文字背后的，这些都是最合理的、最直接的推测，而这些推测就能够帮助你。能够有更深的领受。换句话说，我可以再把这件事情涵盖得更加远一些啊。举个例子，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最后的审判来临，就意味着救恩的门关起来，然后你的亲人、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配偶还没有信心。你心里面会怎么想？对吧？你就像挪亚一样，这时候你心里面会怎么想？你一定会觉得，为什么会现在这个时刻耶稣基督来？为什么不再给我一点时间向他们去传讲福音？为什么上帝怜悯的手缩回去了呢？你一定会有这样想，这种想法是非常正常的。好，那请问从中你看到什么？你体会到什么？你体会到什么？你体会到什么？ 你体会到很着急啊，时间不多了，人的有限。好，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吗？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经意很重要。你能不能马上联想到圣经其他方面的经？经意很重要，这时候你的体会经意是很重要的。什么意思呢？当你觉得为什么再不给我多点时间去向他传讲福音？为什么上帝要现在就要来？或者是为什么世界的末日就在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他就已经降临了？当你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的隐含的条件、隐含的前提是什么？隐含的前提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上帝的时间已经临到了。隐含的前提就是上帝应该按照你的选择再做决定。上帝不应该在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做决定的，世界末日不应该这么快就来的，明白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扭曲了一种关系。我们常常说，你扭曲了神和人的关系，是指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人所犯的罪是指什么呢？是指人要把自己当作是神。这个观念你们就已经很容易去理解了。但是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什么叫做人把自己当作是神？啊，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呢？啊，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我再给你们透过这节经文，耶和华就把它官方这里，就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灵修最重要的内容。因为在实际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心里面的忧虑，你心里面的抱怨，你心里面的仇恨，你心里面对别人的，你的啊，或者讲，我们为什么常常讲有一个原则啊？举个例子啊，你们现在听我讲啊，为什么圣经告诉给我们听，明白无故的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明白无故的告诉给我们听，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我们所伤的人，我们所仇恨的人，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都是得罪耶和华，为什么？你们只是接受了这个结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来，他可以审判人，他有赦免人的权柄，他有赦免人的权柄，就意味着这件事情得罪是得罪耶和华的，得罪基督的。为什么呢？我明明只是伤害他的，为什么？我明明只是伤害了另外一个人的心，我明明只是做了一件人际关系当中的错事，但是为什么是得罪基督的呢？为什么呢？你们就会讲啊，因为人都是神所造的，神造人有他的一个旨意，人这样做就是违背了神所造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做错了，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所以我这个做错在上帝那个标准当中做错了，所以我是得罪神。是的，可以这样来理解，但是我想告诉你，给你听的是圣经告诉给我们听，刚才这个观念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听好，意味着所有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你和他人之间的问题，本质上都是你和神的问题，同意吗？你和他人之间出现了问题，本质上都是你和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什么叫做你与神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呢？就回到刚才前面的结论，就是人把自己当做了神。那又是又，我再问你，什么叫做人把自己当做了神了呢？人把自己当做了神是什么意思呀？神有哪些东西是上帝所特有的呢？我们就回答啊，神是掌管万有的，神是全能。当人以为自己是全能的，高举自己的时候，就把人当做了神。是的，那神还有什么特？圣经所启示的这个神还有什么特征呢？你们从创世纪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神他不是仅仅他有能力，他还有什么？他还有属性，而且他还有道德属性。为什么他能分别公、分别善恶？就是因为他有道德属性。什么叫道德属性？你们都会背，你们在教理问答当中的都会背。啊，公义、怜悯、慈爱、信实、圣洁，是吧？都会背。那么什么叫做人把自己当作神？你再来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叫做人把自己当做神？如果这位神是公义、怜悯、圣洁、慈爱、良善的神，什么叫做人把自己当做神啊？什么叫做人把自己当做神啊？人把自己当做神，人把自己高举过神，犯罪背逆神，与神的关系有趣，就意味着对你我的公义才叫公义，明白吗？因为上帝的公义，这位耶和华不仅是公义、良善、怜悯的恩慈的，要求是他的公义、怜悯、良善，他的爱是完全的。但是你把自己高举过神，就意味着你把自己的公义、你把自己的良善、你把自己的怜悯、你把自己的信实当成是超过上帝的，我比你的更完全。当你说我比你更有义的时候，就意味着潜台词就是什么？就是你的义是不完全，明白吗？你们能不能跟上思路啊？当你一个人啊，张三对李四说，你做的这件事情是不公平的，我做的方式是比你更有意义的时候，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意义超过你的意义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意义是不完全的。当你觉得上帝，我比神做的都更有意义的时候，就意味着在否定了上帝的意义的完全，否定了上帝的意义的完全。而圣经明明启示给我们听什么呢？上帝的义是完全的，上帝的爱是完全的，上帝的信实良善是完全的，而这种完全就叫神的荣耀。所以换句话说，这就叫做什么？这就叫这用圣经的话，这叫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两个方面含义，不仅表明你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更加表明你什么？你把上帝的荣耀。就是藐视了神的，你不仅没有活出上帝要你作为神的形象所活出的彰显他的荣耀，彰我们要做的是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人犯罪之后只能够荣耀自己，荣耀自己的意思就是贬低上帝的荣耀，明白意思吗？所以你知道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吗？这句经文就意味着今天、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你的孩子还没有信主，你的老婆、你的老公还没有信主。假如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意思就是他就来了。你心里面说：“主啊，为什么现在就来呢？为什么你不能晚来一秒钟呢？为什么你不能在来之前开恩怜悯他们呢？”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将自己的意超过上帝的意，你已经觉得我比你更爱别人，我比你更公义，这就是。罪的本质。好，刚才跟你们讲，如果要从经义，你们应该马上想到圣经当中什么经义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对他的百姓说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在马太福音，他说什么？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记得这句经文吗？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的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你们的义如果超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那是种什么样的义啊？你们的义如果超过法利赛人文士的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义才能进天国？很简单，很简单，什么义？圣经当中只有一种义，一种真正的义啊！我当天讲腓立比书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圣经当中只有一种真正的义，叫做神的义。罗马书把它翻译成叫神的义。而这个神的义，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是借着他的选民遵行律法来彰显出来，这就叫做遵行律法的义。但到耶稣基督来了之后，这个义就叫在律法之外，在他的儿子那里彰显出来，叫做基督的义。所以耶稣基督在讲什么？耶稣就在讲法利赛人是不公义的，文士是不公义的，你们的义必须是那种基督所赐给你的义才是超过他。这句话经文你理解了，但是我们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的信仰的这种软弱在哪里？信仰的软弱在于，我们总是想要提高自己义的程度，但是我们不是借着基督的义，不是披戴基督的义，而是我们总是看重我比别人更有义。我再讲一遍，我们所彰显的义。总是取决于我比你更有益。我们不是把眼目 着重焦点放在我是否彰显的是基督的义。我们把焦点总是放在我比你别人更有义，我比外邦人更有义，我比其他弟兄姊妹更有义。所以我们高举的是谁的义？不是神的义，叫做人的义。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所以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耶和华就在向挪亚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你的义不能超过我的义，明白了吗？你的义不能超过我的义。我现在把这个门关起来，外面所有的人不再可以得救，这就是上帝的公义，而上帝的公义是完全的，上帝的审判就是完全公义的。啊，明白吗？所以你看啊，你这时候仍然站在挪亚的角度，哪怕神真的这么跟他讲，神跟他辩论，挪亚仍然觉得我总是有道理的。难道外面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了吗？难道他们现在在外面呼求、敲门、悔改，就是不真心的吗？你们知道吗？直接再跟你们已经解经经义，还可以联系什么？哈巴谷古书，哈巴谷书就是哈巴谷认为我比你更有义。如果在已经解经直接连接约伯记，就是约伯认为上帝对我的判断是不义。以后跟你们讲约伯记啊，约伯记是很有意思。约伯记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的表现，生命的经历就是这样子。所以什么？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基督徒常常用一些话，我们要建立个人与神的关系。我们常常讲，我们建立我们生命与神的关系。特别中国的教会特别强调生命啊，你的生命与神的关系，并与神和好，你生命的敬虔，你知道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吗？这句话对吗？啊，你说对的，但什么叫做建立你与神的关系？很简单，以神的义为义，以神的爱为爱，除此之外没有义，没有爱。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我现在假如我们是一个教会啊，因为常常有人跟我提一个反对问题，他们总是搞混一个概念，说线上呢我们总是没有交流啊，线上我们总是没有交流，没有连接，我们最好要线下，汪老师都要在线下跟我们在一起才可以啊。汪老师现在一会儿就走了，待的时间太短了，不行，都要线下跟我们在一起就可以。我想跟你们讲的是啊。如果在假如说我们是一间线下的教会，我们现在就有啊，现在有多少人啊？我们有260个人组成一个线下的教会。假如我是你们的牧师，你知道我每天会面临什么样的事情吗？我每天面临的事情是早上张三跟李四吵架是吧？晚上王五跟赵六夫妻又开始打架是吧？然后各种各样的弟兄姊妹之间的纠纷都会到我这里来的。那请问我要不要处理呢？我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所以教会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弟兄姊妹的生命得不到成长？你们知道吗？就是整个现在的教会用的牧养体系的方式就是错的。牧养体系的方式就是牧师处理这些林林总总所有的纷争，任何的问题都要拿到这里来。好像让牧师借着圣经的话语，好像跟弟兄姊妹来开导，提供解决方案，做出一个判断，好像你的生命就成长了。圣经从来都不是这么做。你看看耶稣基督有没有做？你在整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身边那么多的人，12个门徒之间有没有纷争？都有纷争。但是耶稣基督是怎么做的？所以我想告诉给你们听的是，如果你们是真的基督徒，你们把这句话，耶和华就把它关在方舟里头，把这句话详详细细从属灵上领受了，这是对你大有益处。什么叫大有益处？你当你 跟这个世界上面任何的人。当你跟这个世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你跟任何的人发生任何的纷争，你和任何的人发生任何的冲突，你根本不需要去找人来给我做个判断，找人给我来做个评理啊，找人来给我做点开导。上帝的话语就在这里。若圣灵真的在你里面，你下一秒钟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认为我比上帝更有意义。为什么上帝要给我这样一个配偶呢？为什么上帝要给我这样的儿女呢？为什么上帝要给我这样一间教会呢？为什么上帝要给我这些左邻右舍呢？为什么上帝要给我这些不可爱的弟兄姊妹呢？为什么上帝要给我承担如此重的恶和事工呢？为什么呢？当你问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已经将你的意高过上帝的意义了。原则就在这里。如果是一间线下教会，你们的人问我所有这些问题，我都会告诉给你听，你已经将自己抬高当做神，知道吗？我盼望你们慢慢的能够去。借着一些实际生活当中的碰到的问题，你要慢慢的去操练。好，这是这一段话啊，我下面的经文我再迅速的过一下，下面还有一个要点啊，但是这段很重要。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荡，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但是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再往上面涨，大大的涨，但是方舟仍然在水面上。恩典永远大过上帝的愤怒，恩典永远大过上帝的愤怒。神仍然在他的百姓当中作王，水势在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水势比水势山岭都淹没了。你们知道圣为什么在这里要详细启示？我看这个又和上面一句话是几乎一样的，就是如果从文学作品来说，这都是废话。19节已经讲了，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20节就没有必要再讲山岭都淹没了，这些都是重复的话。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这些都是废话，而且从文学的从神话的角度上来讲，这些都是不必要的细节。但是为什么圣经要这么说？而且我跟你讲，19节、20节有极其重要的属灵含义。当然，这个属灵含义没有像上面那个那么容易，那个难以理解啊。所以其实只要讲一句话，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说天下的高山都淹没？当然，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淹没怎么地上活物无一不死呢？但是圣经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水高过了天下所有的山？因为天下的高山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山在圣经当中是指什么？山在圣经当中是指什么？知道吗？人上山就代表什么？人上山就代表什么？人为什么要往上面走了？人上山就代表自高，人上山就代表自高。为什么要水势淹没天下一切的高山？山在这个地方，就代表这个世界的权力，一切的君王，一切的伟人，他们都要在上帝的审判的权势下被击碎。只有谁在山上屹立不倒，耶路撒冷；只有谁在山上屹立不倒，锡安山；只有谁在山上被高举，耶和华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我的儿子在锡安山上为王。”知道吗？这就叫已经解经，因为圣经在后面有非常详细的寓意。 啊，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看得到。21节、22节、23节，这3节经文的核心字是什么？21节、22节、23节，这3节经文的核心字是什么？很好，死了，除灭。这，所以你看，我再次和你看，会发现圣经每一个句话它都有这个特征的嘛，明白吗？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珍珠、以及所有的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22节就是废话，22节跟21节讲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23节再废话，再讲一遍。所以为什么圣经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不跟你说了吗？圣经绝对不是一个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没有这么写的。知道吗？一篇好的文学作品，他没有这么写的。圣经如果是一个文学作品，就写圣经的作者是个小学生写作业，小学生写的作文就是这样，为了凑字数给老师看就是这样的。但圣经为什么要强调？为什么要强调3次死了都除灭了？就是来告诉你听，上帝的审判，上帝是信实公义的神。再次让你强调，上帝是信实公义的神，他要弃绝谁就弃绝谁，他要审判是基于他的公义。凡在地上有血肉，凡鼻孔里有气息，地上各类的活物都从地上出，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再次，神做了拣选，做了分别，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这里又是一个数字。那当然，它与第八章相联系。好，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第七章的内容。现在7:20给大家留最后10分钟时间啊，做点回应。